蛋头讲什么？
即使是罐头人生，
也要决定自己的罐头装什么。
欢迎收听《罐头装什么》第三季。在这里，你能听到海外生活小观察和各国的文化差异，
或是想了解在中国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
跟着我们一起讨论全球社会议题
和了解职场新鲜人的甘苦谈。
如果你对这些都感兴趣的话，
那就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
节目即将开始喽！
我上一集听到 Sunny 的开场，就是整个就低沉。我想说是什么心情不好吗？
没有，我没有心情不好，就只是讲话的时候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平的状态。
好啊，
对，
欢迎收听《罐头装什么》第43集，我是 Dara，
我是 Sunny。嗨，大家圣诞快乐！
哎，圣诞快乐，
这对啊，这集播出的时候
24号
了，所以应该是圣诞节。
对，明天要去过圣诞节这样。
明天，对，就是大家在听，如果刚好在24号听的听众的话，就是明天要去过圣诞节。
是的，
对啊，不知道大家圣诞节有什么安排？虽然说好像是在圣诞节播出的集数，但其实今天这一集跟圣诞节完全没什么关系。
对，我只是想要跟大家说一下圣诞快乐而已。
而且我们要聊的这个国家呢，还不过圣诞节。
哎，真的哎。其实但是我没有在那边，我有在那边过过圣诞节吗？有，
有啦，
我有，但是
只是你不在上海。
哎，那时候我在干什么？
你出去旅游啦。啊，
我去云南了，所以没有什么圣诞气息。
对啊，
但你
上海还
行。你是身为一个在上海度过三年圣诞节的人，
对，
那你每一年都
挺开心的，
都去干嘛？
都去逛圣诞市集。他们圣诞市集超欧洲的。
对啊，所以他们是过圣诞节的嘛。
对啊，他们
官方不过
啊，民间他们把它当作是商人的节日。
哦，蛮商人的。我看我朋友现在在上海发了一些贴文，就是看起来就还是很漂亮，就是各种的。
啊啊啊，
就其实我觉得在每个地方，可能尤其是在都市吧，那种感觉会更浓厚。
但是乡下跟就是我这样讲有点坏，但是就都市跟乡下还是有差别。就是而且他们的人也是还是会分两派，有一派呢他们也是真的完全不过圣诞节，他们觉得说你干嘛过洋人节日。然后另外一派呢，就是可能他们的外国朋友比较多，他们就会去过。
尤其是上海这种地
方，上海那么
多外国人，就是，
啊，
而且对，就像你讲商人节日，大家都会，因为不止你有中国人嘛，就是其他国家人，如果是西方国家人，他们就要过圣诞节啊。那就是一个海捞一笔的时候。
对啊，我的厂商昨天前天就已经发信说，
哦，他们要过圣诞节，
他们要过圣诞节，要一路过到1月4号，然后他们从昨天开始就放1月4号，所以我接下来可能这两周我就没什么事情做，
反正就是放长假的概念。
对啊。
好，那我们闲聊还要聊什么呢？
哦，我们今天想要就是稍微讲一下关于中国公务员集体减薪这件事。
对，上个礼拜就有听百灵果那一集，就是在讲。但是那个时候听他们讲的时候说，其实没有，好像没有一直有报道，就是在广宣这件事情。
对
对，但是Sunny看到的时候是在我们的 TVBS 的新闻上面看到。
对对对对，我有在 TVBS 上面看到，就刚好转台的时候看到。然后我就想说听一看台湾人对这个想法，然后我后来发现现在整个台湾的舆论风向都是把它带到说是好像中国现在经济方面真的有点问题。其实这件事情我好像前阵子就是有跟 Dara 在就是他们推出共同富裕这个政策的时候，我就跟 Dara 说我觉得他们财政一定有问题。
嗯嗯嗯，
就后来发现，哎，他们一连串的事情真的跟好像真的跟财政有一点点，
就现在Sunny等一下要分享那一系列，有一系列吗？算是，就是有一连串，好像
对，
不止减薪这件事情，就是还有后续的一些东西，感觉好像都是有关联的。
对啊，就是
连带效应的概念。
像昨天他们不是发生那个湖北的那个断桥事件吗？
对，我这个是真的很新发生的事情，是19号吧。今天是几号？
18号，他
18号
下午发生的。
哦，今天19号，不好意思。
对对对，今天19号。
对，所以这是昨天热腾腾，昨天发生的事情，真的超级恐怖的。
对对，其实就还蛮吓人的。当然，他们官方公布的死伤数字，大家一直都是存疑的啦。
我们现在应该来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发生这个事情是什么事情。
对，它就是在湖北的一个高速公路，就是高架桥，它就好像就是因为高架桥大家都知道它是中间会有连接的嘛，
对，
它就很像是中间连接的地方突然断裂，然后断裂之后因为它整个下来之后重量太重，它就翻覆，它就整个是变成180度翻。
对，大家能想象吗？就是你在开高速公路开一开之后呢，
对，
那个桥整个断掉，然后断掉之后呢，可能高速公路下面还有其他的车子也是在高速公路上，然后那个桥是整个翻，就是有点像类180度的那种翻，
对对对对，
然后它断得非常整齐。
对，它就是很明显是它中间连接的地方断掉。其实哦，我们为什么会特别讲这个跟可能跟中国财政有关，这当然只是我自己个人推测，它有可能不是这个样子，但是我觉得就是今年其实不止这些公安意外啦，其实昨天的那个湖北的断桥事件也是其中一个。就是其实像公共设施大家应该都知道，每年国家都会拨一笔预算去做维护，那为他们如果不维护的话，就会导致说这些公共设施就桥啊，或是马路啊，会有一些可能因为大家每天频繁的使用，它一定会有一些消耗力，那你如果没有去维护的话，它可能就会发生意外。那今年刚好中国的公安意外真的是频传。
那你还有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公安意外之前
好像看昨天好像也是他们就是比较中部一点的地方，然后湖北哪里我忘记了，有看到天然气也是爆炸，然后他们天然气的管线有问题，就是像这种很应该是要由政府或是
限电这种事情，
对对对，就是应该还有限电也是，就是像这种应该要由政府去维护的一些东西，那但是限电还有另外一个考量是因为他们跟澳洲的关系啦，
对啦，
对啊，所以像这种需要政府去花钱维护的一些公共设施，但是他们我不确定，我可能他们有维护，可是可能就是没有维护的到位。
我觉得 Sunny 的这出发点还不错，因为像我的话可能就不会想到说哎，是政府没有去维护，我可能会觉得说、那是不是一开始就偷工减料，
当然有可能、
你懂吗，就是可能一开始的品质就不好了，因为我的出发点会觉得说那为什么会突然断掉，是不是一开始品质就有问题，然后他如果刚好他因为开车的时候不是也会有时候会限重量嘛，就是说你大卡车你是要走另外一道这种感觉，
对对对，
那我想说是不是他也没有做好这个样的基准，然后开过去的时候可能太重，就像是最后一根稻草的那种概念，
压倒，
对，压倒最后一根稻草，可能是某个小车有可能或者大车、然后但他就是没有办法负荷，但是我觉得这两个出发点都是有可能的，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对，但是他写的死伤人数是三人死亡跟四人受伤，但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大型，而且如果说是在正常时间开车的情况，
他是不是高速公路是在下午礼拜六下午
礼拜六，那就是会很多车啊，
所以就对啊，就是反正大家本来就是对这些数字会存疑嘛，然后现在其实他们微博上面的舆论我觉得就很在压的一件事情，他们就是
是查到的吗，会不会又封锁消息又看不到，
我记得我昨天查看的时候是有的，不可能查不到，因为那么大的意外他们一定会报新闻，只是说他们的舆论导向呢都没有，就像我们第一是怀疑偷工减料，第二是怀疑政府没有维护，可是像他们的舆论导向就永远不会有政府的错，
应该是 会有说这个就是一个意外啦，
对，
但是不是啊，但是意外的本身的发源地就是本身它倒啦，那它倒就是它的品质上面可能有问题啊，
对，我来看一下哦，他们现在的舆论导向都说
立马开微博，
对，我现在我看一下哦，有他们现在他们现在完全就是把 focus 的焦点就是政府跟政府无关，他们就是 focus 在造桥的那家公司建设公司
哦，
就是他们的背锅侠是建设公司，
但是当然他们有一定的责任啊，
他们有啊，
就像是譬如说今天台湾哪里地震然后或者是哪里房子倒了，
你说围观大楼那种，
对，一定也会说那就是这一个建设公司，对，但是建设公司之余其实政府要做到监管的一个角色，
而且还要做就是 定期去维修，或是他们要去拨这笔预算，因为建设公司他们虽然是建设但其实都是政府放下去给他们招标的嘛，
对
对啊，而且像高速公路这种东西本来就是公用财，那它就是高速公，它就是政府发这笔预算下去招标。
对，但通常发生这种意外的时候，就像之前普悠玛发生意外的时候，大家也都是在找那个
战犯，
对，或者是戴罪羔羊的人到底是哪一位，就是去、
啊、
去顶下这个罪。但其实我觉得事情已经发生了，就
是
要检讨的人不止一个啦，就是全部都是
连带的。之前那个普悠玛的我觉得其实蛮过分，大家就是一直在把那个矛头指向说没有停好车的那一个人，但是我觉得这不会是一个人的责任，这么大的意外它一定是有一个制度或是一群人他们长期疏忽才会造成这样的结果。所以我很不喜欢每次发生这种大型意外的时候大家去找这个战犯。
对啊，所以其实他们那样想其实也没有不对啦，就是大家都是人之常情嘛、
啊、可是他们就永远不会想到会是政府后面没有监管，因为像当时，
但是也有可能是他们就是要批评政府的话他们也不能发在微博上面、
啊、
然后我们也看不到、
但他们的人就常常会觉得反正政府就是党一定没错，
嗯，
这是现实。
对，
好，今天还有什么想闲聊的话题吗？
我觉得那个 Google 开除没有打疫苗员工那个也是蛮
哦，
反正 anyway 就在 BB 上面看到这个 Google 说要开除没有打疫苗的员工这件事情，
但这件事情应该在欧美会引起很大
的，我觉得会太夸张。我觉得看到之后，我觉得真的哇那种感觉。但是是不是因为现在 Omicron， 然后再加上，
我觉得是因为他们一直在变种，然后变种到最后，他们不得不寄出说你至少打过一剂疫苗，因为至少你打过一剂疫苗的话，你有一定的保护率，至少你不会重
病。这种就是有一种隐私权 versus 那个你的怎么讲，就是整个集体大家的现实层面的考量，因为大家必须要工作嘛，经济利益，所以也不是说你打那个疫苗就一定有什么样的保护效果，还是 100% 的保护也没有，但是至少可以减低那个数量。
对啊，我觉得是由 Google 去寄出这样的政策，我有点吓到。
对，我也有点吓到，他就说你如果不打的话你就直接被要直接准备 lay off 这样，
就很夸张。哎，我觉得这一点我应该去问一下我认识的 Google 工程师，问他有什么想法。虽然说他已经打完了，
但是这一个政策是在讲哪一个国家吗？就是 Google 在哪一个国家是？
这好像是他们总部推出的政策。
他总部推出的吗？
对啊，所以基本上就是他们会推这个政策一定是集体的、啊。
反正我觉得真的，你看这件 COVID 这件事情已经快要两年了，然后
哦， oh, 我真的觉得，
然后结果你看像现在。我们这边东北亚部分的话是韩国最严重嘛，就是一天可能七八千例确诊、
嗯、
然后我觉得最 crazy 的就是英国了，英国就是前天是七万八，
美国是一天十七万在确诊的，
然后但是你要想啊，英国地比较小、欸、
对对对，美国人也比较多，可能要看一下，
然后地也比较大，
对
对，然后我表妹现在就是才刚去那边念书，结果她就说她现在完全不敢出门、嗯、因为他身边真的有一两个人真的确诊，然后他们真的看起来很不舒服这样、
嗯、
虽然确实就是他们都自己在家里嘛、
嗯、
但是你就看到他们不舒服这样，他就快点去打了第三针，然后现在都不能出门这样子。然后他说他觉得英国应该会封城啦，就再度
封
城、
啊、
封，因为现在就是要救经济嘛，只是听说好像是在过完圣诞节之后两周感觉会封城，因为如果每天让十万人确诊这样子好像也不是一个办法。
对啊，因为这样确诊下全国人都确诊了，
对，就是就算没有死亡率，但是你会重症率就算有减低，但是还是会有重症的病患，那这样子的话他们的 NHS 系统还是会有点超标，
而且再加上就是这样子对他们整体的国民的健康也不是很好啦。
对，
因为他毕竟会有一些后遗症。
对，好，反正我觉得这一周发生太多事情了，那我们今天就收敛一下，我们今天闲聊就大概停
在这
里。
我们其实今天最主要主题是想要开启我们算是第三季的另外一个系列。
对，
要叫什么？社会观察吗？
哦，真的是我的中国，不是我啦，就是我们的中国社会观察系列。
对对对，
我们再以后再帮他好好取一个名字好了，
就跟上一集的社畜系列一样，我们都没有想好名字啊，
就是都没有一个我们就是我们节目专属的，就是有些人好算了没关系，我们之后再想想。
但其实 I don't care， 就是反正大家知道是这个系列就好了。
对，就是因为我们这一季的主题就是会 focus 在就是中国嘛，因为毕竟我在中国这三个月也是累积的一些故事，然后还有很多发展性这样。
对对对，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其实这些有一些我们要讲的东西可能我之前有在某一些集数我稍微带过，可是因为可能那个时候我跟 Dara 还没有那么的有共鸣，
对
对，是因为 Dara 他这次刚好去上海出差回来之后，他就真的印证了我当时讲过的一些话之后，他就多了很多心得，然后就觉得哦，那这样的话我们第三季可以以这为目标。
对，而且就像是听众可能就听我们讲，但是如果说、就是听一个人讲跟听两个人讲的那种强度应该是不太一样的。
对啊对啊，
而且可能会每个人住在每个地方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一些盲点，就像是譬如说上、像Sunny的话，他就是长期待了三年，所以
对啊，
就像有时候我在路上遇到了一些中国人，可能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就是旅行的时候，他们可能也不会发现一些哎，就是这种潜移默化的概念，就是你不会发现有种立即性的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但是像我就是从18年到现在21年中间隔了大概两年半三年，那我看到的点就会有种放大的感觉，因为就会觉得那个差异
比较落差比较大
的。对
对对对。
好，那我们今天要聊的第一个部分的话是我们来聊一下就是跟隐私权跟科技方面的。
好，那我记得那一天 Dara 有贴一个滴滴的录音行程分享给我，
对对对，
然后他就很惊讶说为什么滴滴可以录音。
我之前好像有听说过，但是可能是他我在滴滴的那个行程上面他就提醒我说开始录音的时候，
对对对，
然后又跳出那个画面的时候，
对，他会跳出画面。
我跳出画面那一瞬间我就觉得啊那种感觉，因为我本来就是以为说可能不会跳在我的画面，可能就是因为你上车之后他其实是你要确认上车嘛，确认上车之后滴滴打车的师傅不是那些东西都会自动自己跳出来嘛，就是行程已经开始，
对，
然后他就突然开始行程开始录音，只是在我的画面里面也会看得到录音的描述，
对，所以他会看到，
对，所以我就有一点震惊。然后他写的东西是说哦，开启后就是你可以随时关闭录音这样，但是如果说你有跟司机有纠纷的时候，你可以向平台申请录音的内容，但是他这一点就写了，他说录音内容将加密保存，为保护双方隐私，如纠纷录音内容将在七天后自动删除。针对这个的话呢，就是就像我们现在不是出去也要1922也要传简讯，他会说那你只是为了防疫需求删掉，
对，
只是之前看听法科他不是也说那你怎么知道他有没有删掉，
对啊，因为你没有办法去验证说他的数据库真的会去删掉这件事情啊。
对，而且他这样数据库累积越多累积越多，其实就是变成一个大的数据系统，
但我必须讲说，因为其实我当时一听到哎，滴滴为什么可以录音，我其实没有太大的想法，是因为我记得之前我就看过 Uber 他们
有
对也有类似的
19年的，
对对对，他们就在推说要去为了保护一些乘客安全，因为毕竟他在车里面是一个密闭空间，因为像我自己就遇到在滴滴，因为之前18年不是说滴滴发生好几个类似女生被
强奸
啊，被杀
害，对，
然后或是一些司机性骚扰部分，所以他们就变成说后来很严格在审查司机的一些资格。
对，
然后
对对，
我那个时候我其实是去年遇到的，我去年其实有遇到类似的事件是在上海，然后可能那个时候因为我刚应酬完，我从就是
几点啊，
大概1点
一点哦，
凌晨
一点，那是有一点晚，
就是因为没办法，因为应酬嘛，然后再加上应酬的时候我们跟一些大老板他们吃饭的时候都是在一些比较深色娱乐场所，
对对对对， KTV 之类的
之类的，然后而且是高档 KTV 的那一种，然后你走出来，然后因为那么晚你也没有其他的交通工具，我就只能叫车，然后因为那时候其实我有喝酒，我身上有一点点酒味应该是很明显，然后我一上车的时候我就觉得那司机一直在透过后照镜在看我，我想说他在干嘛，然后我没多想，我想说反正我家离市区很近，很快就到家了，就没想到我到家的时候准备下车的时候发现他把门从内锁，就是我不能下车，然后我就有点、
这个故事我真的没听过，你没有跟我分享过，对，
因为这件事情我觉得有点可怕，所以我没有跟很多人讲过啦，就是我本来就不是一个会都会讲的人，然后他就是锁完之后我就想说你干嘛，我就想说我就转过，我就说不好意思可以开一下车门嘛，然后他就说哎、姑娘、他不叫姑娘，他就说
美女，
对对对，他们叫美女，我都刚刚才有点忘记，他说美女可不可以加个微信认识一下，我就说我就你知道那个感觉就很不舒服，然后可是因为我当下只想赶快下车，我就赶快把微信打开然后给他扫，然 然后扫完之后我说那可以放我下来了吗、嗯、然后他就还想攀谈，然后后来就是因为他刚好停在我家的社区门口，然后我觉得我们警卫很聪明、
嗯、
我们那个警卫保安警卫他就看一下这台车怎么停在门口停那么久，然后也没有任何动作，
来看看，
对，他突然走过来，然后我就拍车窗，然后那警卫好像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他就快步走过来，然后那个司机就赶快把车门打开，然后把我放下去，然后我就赶快走、
嗯、
然后我就去跟保安说哦，我刚刚遇到一个有一点怪的人，然后那个保安就说啊，要不要帮你报警，我说没关系啊，然后
因为没发生什么事，
对，而且因为刚好那一天我真的应酬到很晚，我已经很累，我就想赶快回家休息，然后他回家休息之后反正他不是加我微信吗，然后他就传一些你知道是什么骚扰的话，
真的吗？真的，
下次约出来一起玩啊，什么之类的东西。
嗯，
然后后来隔天之后，就是上班之后，我就马上跟我同事姐姐讲说，哎、欸，我遇到这件事情、嗯，他们超生气，他们爆炸生气。其实我同事姐蛮保护我的，他们生气到直接，他们就直接打滴滴客服，然后去客诉，然后滴滴客服就把行程录音调出来听。
哦，
对，然后后来那个司机我不知道怎么样，听说应该是不在了啦。
但是或者是他们会让他的 rating 变得非常低，这样子
就是不让他接单之类的。
对对对，因为其实是18年的时候，因为滴滴发生了很多这种层出不穷的事情，而且毕竟中国地大人多嘛，所以什么样子的人都有、嗯、所以说就是会难免可能会发生这种社会新闻，其实在每个地方都会发生。对，那其实中国本来就是比较政府会用比较集权的方式去管控这件东西嘛、嗯、所以说其实这种录音真的是有点隐私权跟安全性的这种
考量，
就是你要怎么样去抓这个平衡、嗯、因为你录了就是别人会觉得说哦，他们不一定会觉得侵犯到隐私，反而会觉得说这是对我一个安全的保障、嗯、然后就像是他们，我觉得他们现在治安变得很好相对也是因为这样，
相对以前，
对，就像上一集好像有不知道哪一集有提过说他们的就是摄影机摄像头很多、
嗯，
就是真的是几亿个的那种程度，然后再加上他们也会有很多，像我这次也有发现，就是在每一个小区外面我几乎都会看到一个叫做电子治安监控区域、嗯、对，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一些区域他们都有非常多的摄影机，
他们这个是为了要保障一些晚归的，比如说女生啊或是男生有可能啊，但主要是针对女生。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他们政府这样做其实也没有不对，就只是你要在这种地方生活的话，你就必须得接受这样子的方式。
对
对，就像你 Uber 的话比较还是偏就是非中国的地方嘛。
嗯，
那你刚刚给我你刚刚说的那个 Uber 那个部分的话，所以有行程录音这件事情了吗？因为我觉得在欧美的话，他们可能你看他们连行车记录器都不能当做一个法院上面的佐证，因为他觉得说这是侵犯到隐私权的。那这个 Uber 这件事情有没有造成什么轩然大波？
Uber 这件事情它就变成它就变成有点像是要先征求你的同意，它就不像是滴滴的设置、
哦、我懂你的意思。
对，
滴
滴是
自动、嗯、
然后只是给你看一个会有这样子的规范，然后呢 Uber 是你可以自行选择要不要录。
哦，所以它会跳出一个button like
对、嗯、like
他会按就是说你要不要行程录音是或
否，
或
对、
哦、
同意。
那我觉得这样子可能会比较好，
这个就是征求同意啊，因为就这一方面就是滴滴跟 Uber 的部分
最大的差异，就是一个是你必须得一定要，
对，
就是无条件的一定要使用，但是一种是，
而且因为你有发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看一下那个微博，因为之前滴滴推行程录音的时候微博一片叫好。
真的吗？
就是他们的社会舆论不会去让他们的教育的那个背景不会让他们去思考说哦，这样子
这会不会侵犯到隐私权。
对，可是 Uber 在推这项功能的时候其实引起蛮多讨论，说你这样子会侵犯。
对啊，你看我们直接反应就是
都是这个，
你会不会侵犯到这个，但他们就觉得说这是一件非常，
对，他们一片叫好
的事情、嗯、而且就这次去到那边之后不止滴滴打车，因为我很常搭顺风车、嗯、然后他们都会现在不止就是保障乘客会有这个录音嘛，那你一上车你按确认上车之后，其实每一个司机都要扫脸的、
哦、
你一定第一个就是界面一定是你先你的司机的人头先打下口罩，
因为他们怕你是冒名顶替的司机，就是你借了他的车借了他的 设备，然后登录他的账号去接单，但你并不是那个本人。
对，他们现在都是一定要每一个行程开始之前都会扫你的脸，我有发现这件事情。
嗯，
对，然后所以真的每一个不管是老司机或者是年轻的司机，他们都要都一定要会用这一些的这一系列。
对，因为我就那时候做过年纪最大就是那种，其实我看不出来年纪，但他头发花白，
他们真的都很会用。
对，他们超会，而且
他们超
多
多支，
他们都一两三支，
可能这个的是接单的，然后那一支的
是
自己的、
这个、
对，
然后这一支是自己的要回讯息的。
对，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这方面其实在某方面来讲的话其实做到还蛮安全的。所以我以前18年在那边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本来就不习惯打车这件事情、
虽然很便宜，
对，但是可能在台湾不习惯，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我就还蛮安心的。
对对对对啊，我记得你那时候刚开始，因为我们那个时候2018年刚去的时候刚好是滴滴的风头最盛的时候。
嗯，对，
就是发生太多件了。
对，
所以就很就是打软的时候很不敢搭车，
超恐怖的，我怕死。然后还有人脸辨识这点，我们上次也是在提到这个嘛。
对，
那他们你觉得他们现在人脸辨识就是口罩都可以辨识这件事情的话，是瞳孔吗？瞳孔的一个辨识还是人
瞳孔系统？我是怀疑真的有瞳孔，
还是其实现在必须得发展出这种技术，因为
口罩就是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你就没有办法不戴它。
对，
然后再加上说其实现在大家人脸辨识的话就变成说就常常有一些人脸辨识，像现在我去健身房就很麻烦、就是戴口罩他根本就认不出你是谁，你要拿下来，而且拿下来的时候你还要在那边站着很久。我记得我有一次在那边站了很久，
对，
然后还是逼不过，而且我都已经拿下来了，我还把头发啊什么都拨开，他还是认不出我。然后
怎么会这样？
真的，我想说，然后我就后来我就问一下柜台说，哎，怎么办？然后他说我帮你查一下。然后他一查之后，他就说你是不是今天化妆？我说我没有。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这个是系统方面的问题。然后可是我在中国就比较没有遇过这种事，中国基本上就是只要口罩一拿下来，他马上就逼过了。
对，反正就像是我前几天跟大家分享那现实动态那样，就是现在的支付的部分的话，他还标榜支付宝就是标榜戴着口罩也可以支付哦。
哎，你现实动态你有把它精选起来吗？不然他们听到这一集就不知道你在讲
你的
现实动
态。好的，我会拿去精选。
对啊，你把它精选一下。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们快点跳下一个
部分。对，我们下一个其实要讲的就是关于社会安全制度。
对，社会信用制度的
社会信用制度，
对，社会信用制度的这个部分，我一开始知道的时候我真的大傻眼，就是有点像是反正等一下跟大家科普一下这是什么，但是简单来说就很像是譬如说你小时候老师罚抄你作业，然后就让你扣一分扣一分这样。
对对
的那种概念。
我觉得这样子讲会比较明显，是因为以前小学的时候大家就是老师不是会贴一张什么座位表或者什么小组积分赛表，然后贴在那个黑板上面，然后呢一旦你上课讲话他就帮你扣一分降一格下来。
对，
然后呢如果呢你乖乖的就是答对题目的话帮你升一格上来。
对，
然后每个人都你都可以很清楚看到哦你现在是扣
几
分然后
加
几，然后
会加分吗？
会加分、啊、
我是说社会信用制度这边会加
分，
所以有加分有扣分，然后都可以看得到。
对，
Oh my god， 我以为我在上小学。
对啊，就是很像一个小学式的管理方式啊。
嗯，
而且他们这些加分跟扣分他们就是很遍布各种规定，其实最常见的就是遵守交通规则，
遵守交通规则这一点。那他们的社会信用制度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啊、其实已经算、蛮久的，对不对？
应该蛮久的，只是说可能之前没有发展的这么的完全。
嗯，那我们来分享一些就是你刚刚说的。
对，交通规则嘛，
交通规则，所以说是你譬如说你闯红灯。
对，因为他们现在不是可以人脸辨识，就是你如果闯红灯或怎么样。
对、啊、哦，对对对对对，我们现在讲的是行人哦，就是如果说你在车里的话、
啊、
车子也有扣分制度，就是车子的扣分制度可能就跟这个社会信用制度应该没有太大的，
没有，他其实
是独立的，
他其实是有点关联，
有关联吗？
只是说他的那个车子他是绑你的驾驶证。
对，因为像是中国这边的话，他们每一个人就是每一年都只有12分可以扣。
对，
对，那他扣分的标准的话不一定，就是譬如说你超速那可能 maybe 是扣2分扣3分、那也有可能扣6分这样子。
对，
那就是看他怎么扣，
闯红灯会扣6分。
对，扣6分，就是你除了会要交罚款之外还要被扣分， 那如果你今年的扣打就12、嗯、如果
你已经被扣完了，你可能会被吊销你的驾驶证，
对，或者是他们说送去学习，对，送去学习之后可能就没事这样子，对，但如果你没有去学习或者是你没有去处理的话，那基本上的上面的部分就是会，但是好处是他一年会 renew 一次啊，就是那12分，
对啊，但是你就被扣完就那个，因为我哦好啊爆料，就之前我们所律师他就是被扣，他就是被扣到那个扣打要没有了、嗯、然后他就决定要去跟我们所的另外一个律师借分，
对对对，借分数这件事情其实是有点像类违法但只要是有人可以去帮你顶，因为
我觉得我们现在在爆料一个就是可能
好的，
对对，但没差，反正中国人应该都知道一些小撇步，
哎呦大家都怎么可能不
知
道，
大家都
知
道
他只是要不要 under table 而已、
啊、
就是你当然说你不行，但是就是像譬如说我的上海朋友跟我分享，他就说之前他公司的时候，因为你常常可能因为老板、嗯、可能里面的司机他真的一定会扣分，会被扣完，因为他说可能老板可能会要求你说你要超速，你不要快赶不到就给我超速就对了，那就是只要公司有人可以去顶
这个分，
顶那个分数就好了，就没事这样、
嗯、你知道他们怎么顶吗？他们就是因为他们会先捕捉那个车牌嘛，然后捕捉那个车牌之后呢，他们其实不因为他们不是绑车子，
嗯，
因为你如果是绑车子的话，那你挂在那个车子底下的那个驾驶证就很随，
对，
他们还是会去看说哎，你那天开车的人是谁，
嗯，
所以就是会有类似这种顶替的风险出现，
顶替的风险
也不算风险、啊、就他们常常的一些小伎俩，然后或是他们有可能就是哎，我这样讲会不会很 K， 但是就是会去跟保安局人吃个饭啊，喝个茶，
嗯，
你懂的。
但我觉得在每个地方可能都会有这种问题，
对啊，都会有这种状况啦。
对，那刚刚讲的这都是关于就是驾驶证的，那我们今天还是回来讲到社会信用制度这部分。那刚刚讲的就是过马路这件事情，就是我上一次好像有分享过说，就是如果说你在上海或是一些城市，然后如果它是有那种放大就是照你的脸，然后、
啊、那个我之前讲过啊，之前好像最一开始的时候讲过，说 Dara 还很震惊，说真假上海怎么现在这样，然后就他自己去了说妈呀他真的会放大，我就觉得 Dara 很好笑，
对，超好笑，就是他会照你的脸然后放大你的脸这样子、
啊、
那这样子的话可能被扣分对吧，
会，但是哎、欸，我其实没有听说
扣一分，
哎、欸，其实我没有听说我身边有人因为闯
这样子被，
对，因为这样子被扣分，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大家现在都戴口罩，
嗯，
或是我觉得它更多是一个警惕效果，它不一定，它有可能会成为警察或保安他们年末的一些业绩，
嗯，对，有可能是业绩。
你比较衰的话，
就是、真的没有东西可以弄的时候，就可以把这拿出来，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也会被扣分。那你可以来分享一下你身边看到的案例吗？被扣分的人的案例？
哦，我身边，因为我身边有一些在上海认识的朋友，他们家里有养狗。
嗯，
然后他们养狗的话是他们是有规定时间去遛狗的，如果你不在规定的时间去遛狗，我忘记了是早上七点，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之间是不可以路上有狗之类的，如果你在这个时间点去遛狗的话，然后你如果遇到保安的话，保安会就是 不算保安，公安，他们就会去，第一会劝导，可能他们不会马上，就是很像开单的感觉，他们不一定会马上扣你分，
对，
但他们一定会先劝导，啊你有劝导，啊你如果态度不好、嗯、或是你一直累犯的话，他们就会去扣你的信用制度，
嗯，我不知道，好像每一个城市规定不一样，像我们现在有查到的东西是譬如说杭州就是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都禁止遛狗，
对对对，我
那这样子
我记得上海也是早七到晚七，
说杭州人想遛狗的话只能摸黑进行，
对，或是你早起，
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哦，所以说七点之后可以，
对，七点之、
哦、
就是上海好像也是这样规定，上海市区，而且它有分哦，就是
有分区吗？譬如说，
对对对，内环
区比较，
对，没有内，对，静安区或是什么黄浦区，他们会有自己的区的规定，然后时间点不太一样，可是基本上都是早七到晚七。其实早为什么是早七到晚七？就是他们要确保说白天大家工作的时候，你在路上看到的就是一个
哦，了解，
就很妙。
对啊，你看像这个云南的话是12点到6点， 都不能，狗狗不能出门。但我这次去，我不知道我18年去的时候，我没有觉得特别觉得，还是我没有那个时候没有特别注意，就那个时候就觉得说路上狗，大家养宠物这件事情好像没有那么多。但是我这次去就觉得这是 everywhere， 就是每个地方都在养狗。
你知道什么吗？因为他们养，他们这两三年，他们把养宠物当作是一种财富的象征。
其实养宠物在中国感觉真的是财富的象征，
因为都很贵，而且他们都是那种纯种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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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很贵到爆，一只，而且他们不流行领养，他们一定要用买的，然后买了一只大概两三万跑不掉人民币，然后再加上他们还要去登记，就是你登记他们你要有个养犬证，然后养犬证你还要帮他们打完所有的疫苗啊，帮他们结扎什么的，那些都要做好之后，还要第一要花一笔钱，然后第二是你那个养犬证你也要花一笔钱，然后就是不管怎么样你就要一直花钱花钱花钱花钱。所以对他们来说，你家里有养一只，而且你要看如果是纯种很贵的狗，就代表你又更有钱，就是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财富。
对，但是我这次住在比较乡下的地方嘛，乡下也很多狗狗啊。
对啊，
我就不知道那个的话是，
可是你没有发现他们没有流浪狗，
好像有流浪猫，
猫有，
好像有看到猫咪，但是好像
流浪猫真的
有，路上好像没有看到自己一个人住，
因为他们针对狗啊，
所以他们捕猎狗，把狗抓起来。
对他们针对狗，可是他们目前的规定都没有就是到猫。
就是养犬证的话，反正我不知道乡下，比较乡下的地方有没有啊，因为感觉好像可能规范也不会到这么严格，
因为他们每个地方规范不太一
样。对，因为感觉因为他们地太大了。
对、啊、
我觉得在上海或者是在这种一线城市，感觉是中国门面的地方，他们感觉就会有相对应的很规范，
而且他们特别，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特别针对狗，
然后会有遛狗时间限制。
对啊，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猫它本身比较怕人，它不会，
然后比较会在家里，
就是而且再加上猫它们像流浪猫，它们通常都会躲起来，
对，然后抓不到，
对，会让它们抓不到。但是狗的话，流浪狗的话，大家会发现流浪狗会去找店家或者找一些路人，就是要东西吃，
就个性本来就不太一样，而且可能会乱拉狗屎。但是猫咪的话再怎么拉屎它可能会自己找一个地方把它藏起来。
对对对对，猫咪的话比较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针对狗。我就觉得狗很可怜耶、欸、虽然说我本身不喜欢狗，但是我觉得就是他们这样很针对狗。
好，那还有什么东西呢？好像是什么，诶，那之前有一个什么蚂蚁信用那些东西
哦，蚂蚁信用它那个不算，它那个是类似支付宝给你的，就是因为他们不是很多东西可以租嘛，什么租充电宝，租他们的那个脚踏车，那叫什么 Hello Bike， Hello 单车，
Hello 单车，
Hello 单车，就是他们如果你假设你的信用制度，你的蚂蚁信用或芝麻信用制度没有达到一定的积分的时候，
对，你就不能租。欸
你可以租，但是你要缴押金。
哦，对
对，
其实这个他们其实台湾有类似这种东西啊。
对对对对，
就像是譬如说你今天要贷款，那他也要看你过往的信用制度的那种概念，但是在中国的话就感觉好像更无所不用其极的，就是在你生活的每一瞬间都可能有信用制度的这个
问
部分。
对啊，
对，
但是我必须讲一点，就是中国人就是一个最没信用的群体啊。他们在就是国际上面的整个形象来讲，
对，当然不是说他们每一个人了，因为毕竟、
啊、
但这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文化，
对，
一种生育的文化，就是你对这个国家的一种刻板印象跟一种偏见。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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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像很多人会觉得日本人很有礼貌，
对，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但有礼貌有分，就是太有礼貌就会有点烦。
对对对对，
就是他们讲话太绕了，这种
就是他们太过于含蓄了吗？
对，就最近认识一个人，他就说他待在日本九年，他就说他不想要一直待在那边，他说脑子会坏掉。我就说怎么说，他就说如果你一直，他说明明十分钟可以讲完的，日本讲话就会一直绕，然后最后他才讲到那个重点。那你就心里就想说可不可以快一点那种感觉太有礼貌。
我待过日本的朋友也跟我讲说，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在日本职场生活，是因为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完全的知道或了解
他们在想什么，
他们在想什么，就是他们表现出来
很有礼貌，
表现出来很喜欢或者很赞同你，但实际上心里并不是这样想，因为对他们来说
礼数要做好，
对，表现正面或是称赞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是
最重要的。
就像我们会不，我们常常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但其实我们的不好意思不是真的不好意思。
对对对，
就是类似这种感觉，
没错。所以说在中国的话，他们 也会有类似的嘛，就是贷款超过缴费期限也会被列为就是
失信
人员。然后
而且我要讲这个失信人员真的很夸张欸，
这个你身边有遇到吗？
有 我之前有一个去那边工作的朋友，但他中间就回台湾了，然后回台湾之后他忘记把他手机办停机。
对，
然后就因为手机停机，然后他是设定什么支付宝自动扣款，可是因为他离开那边一阵子，他也忘记支付宝的款项就是没有去充值，所以他就一直扣，然后因为扣不到，就是这个费用扣不到，然后累积一年，等到他下一次再去中国，都要发现他被列为什么失信人员之类的那种。
然后那真的是很莫名其妙那种感觉。
对，就是电信人员说什么啊，你这个已经失信了什么的，就是因为他那个时候要去办网路，他就发现他不给办，他说不行，你现在是列为失信人员。我觉得他就觉得超惊恐，他说为什么？然后后来他好像是去补缴之后，还去走什么手续，他才就是被移除那个名单。
然后你查到的这个资料是说，他说可能会公布名字跟长相，
会公布长相，
这么严重吗？
会公布长相，因为我
这样子的，
而且他会定期公布，因为我之前在微博，他而且还是公布在微博上面，我觉得超荒唐。我那天看到的时候，我就超吓到。
公布长相会不会太严重
了？他公布长，因为他很怕同名同姓，
嗯，
所以他公布长相。
哦，
因为中国人太多，然后他们的名字，
对啦，是没错，
他的名字很多是单字啊，单字的话就很容易撞名，
对，
然后他们就公布长相，他说，而且甚至连户籍都会公布。我记得我回去翻一下我的微博，
嗯，
因为我那天就在微博看到他就公布什么今年什么2021年什么什么年末什么什么失信征信人员什么的，那他公布一长串名单，然后就是名字、长相、户籍。
我觉得这整个就是
超荒唐，
没有隐私，完全没有。好，那还有什么？就是在高铁里面不能吸烟。反正因为这次我在中国也有，还蛮常出去玩的。对，不管说你是坐大众的火车或者是什么，当然就是那种动车，有时候
还是无法避免。
短期间的就真的有，还是有点臭啦。对，但是像他们的高铁或者是他们的那种比较好的。
那个二等座以上，
对对对对对，其实然后我搭车搭到青岛，我也搭了5个多小时、嗯，但是那个整个舒适感是还不错。就是现在其实
因为他们现在高铁会禁烟，但是你如果去搭什么绿皮火车，
对，
没办法，
绿皮火车的话还是有啦。对，那这部分的话，他们也会，你看他们的这个吸烟的旅客名单的话，他们可能会让你就不准，你就不行坐高铁了。
对，因为他们是对号入座的嘛，
对，他们是实名制的，所以说如果你被画上一个小注记，那你就不能搭车了。
你有可能发现哎，你订车票订不到，就是
订不到
就是会这样，
哦，那你可能这个黑名单可能会存留大概2到5年，2到5年这样子。
哦，而且我必须讲，你有没
有
发现，
还
有什么，你有没有发现就是那个他们吸烟的人啊，就是 每次一下高铁，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掏出烟，你有发现吗？
但是感觉就是如果被关在上面关太久的话基本上，对，
可是他们我觉得他们很妙啊，他们在车厢里面禁烟，但是在月台又不禁烟，
嗯，
所以月台真的很臭。
对啊，是没错。反正我们就看到这个信用制度的这种各种层出不穷的规范嘛。
对啊，对，但是你会觉得信用制度是好还是不好？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觉得任何的一个制度跟任何一个政策，绝对没有所谓的绝对好或绝对坏。像我觉得这种东西就很适合在中国实行，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共产跟集权统治的一个社会，所以说人民没有说什么我要不要服从这件事情，所以政府下达什么规定，那我就怎么做，那人民甚至也不会说大众的人都会去想说这个的不好的部分，反正就是你发什么给我，我就怎么样去做嘛。那如果你今天在这个东西，如果放在欧美来讲的话，是不可能会实行的。所以我觉得也是文化，然后跟
我觉得跟人民素质有关吧。
对对，跟人民素质也很有关系，就是真的不是我们自己是台湾人自吹自擂，但是台湾人民素质的部分的话，可能不太需要，
就真的比较好。
对，然后也可能是用人少啦，所以就是控管的方式不会到这么混乱。
嗯，
对，然后确实大家人民素养都还蛮好的，
而且其实他们这套制度很多人就会一直说这是好的，对什么市场监控啊，或是对各种他们人民素质的提升，他们觉得对人民素质提升有帮助，但其实我觉得是一种
你说压迫吗？
对，因为 我觉得人民素质这件事情要从文化开始培养，嗯，然后但是他们先没有去，
就像是老师一直在罚你，但是他没有把你从最原根本的那个
没错
的品德改好，那你还是一直被罚，
就是你当你离开这个体制之后你还是一样的样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造就之前还没有疫情的时候，中国人到世界各地旅游的时候会干下了一些让世界各地人都觉得 Oh my god
就是傻眼的到不行的事情。
对啊，说什么阿里山的，像台湾也是啊，深受其害，什么阿里山快木被陆客各种大小便之类的，
嗯，对，
他们觉得是留下印记，
感觉人民素质这个部分就是长期的一种培养吧。
对啊，
对，
但他们不得不说这件就是这种制度在中国政府的手上这样子施行下来，会让他们整体的治安，第一治安有进步，第二是确实秩序方面或是人民的表面上的素质看起来会比较好，
对，
表面功夫啦，
对，然后但是而且他们其实用这种方式就是还有很多演算法，就是让他们的数据就更完善，就是对这个人的数据，
就是、让他们有各种理由去收集人民的数据。
因为我对中国法律真的是不太了解，但是他们不是都说，因为我听到都比较负面的啦，就是如果说今天你真的发生什么事情了，他可以用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把你就是被消失或者什么样子，当然是你一定有做出什么事情是让政府需要去特别跟你找你喝茶，啊，对，那不然的话其实普通老百姓的话根本就懒得管你，这几亿人口，但是如果说真的你发生了什么事情是真的踩线的，那他可以把你的这些信用数据都调出来，然后把你的扣分扣到最大，是这样子吗？
对啊，因为第一是他们这样可以把一个人的各种他们的行为数据化，第一是把他们行为数据化，第二是中国本身的法律这件事情，如果有人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翻翻一下他们民法或是一些，你会觉得他们规定的东西都会有些东西太过于详细，
对，
他们规定的一些行为会太细致，因为可是如果规定的太细致就代表说很容易你就会不想踩线，
对，而且他们其实现在中国治安会很好，原因也是因为你的各种轨迹都已经被记录了，不止我们现在讲的这只是一个被扣分的一个概念，但是你当你用支付的习惯已经都成为支付宝微信，然后跟你现在我们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他们要好好的控管，所以他们都会有
健康码
以及行程码，跟大家科普一下这是什么东西，虽然可能大家知道只是可能会忘记，健康码的话是它要你显示出
你是不是来自于高风险地区的人，
你是不是来自于高风险地区，
或是你过去14天或21天或28天之前有没有接触过一些曾经疑似是个案疑似确诊或确诊的人，那他们会有点 黄绿红这种机制，
对对对，那行程卡的话就像是刚刚Sunny 讲的那个后者，就是你过去这14天有没有去过高风险的地方，
对，
那健康码就是有没有接触过这些人，
对，
对，那我们出去必备的就是你要出示这个两个东西，
其一通常是其中一个就可以了，
对，但是你知道现在因为比较严格，我去搭车的时候，搭车尤其是你进去一些比较譬如说高铁或者是你要搭
密闭空间
或者是像譬如说银行，他就会说我说我健康码，他就说不行，行程码也要看，这样
好扯，哦，
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些轨迹其实都是被记录下来的，然后像我朋友他就是之前放假然后去了上海的浦东新区，然后就瞬间码就从绿色变成橘色，对，那就直接被抓去 PCR，
对对 对，我记得这件事情，因为那个时候台湾的群组大家都在传，因为之前苏州有一个确诊嘛，然后他们就是从上海搭高铁到苏州跟朋友一起去玩，
对，
然后因为刚好我有
他整个行踪就是被放大检视，
然后因为刚好我有朋友就是台湾的朋友，他们也是差不多就是因为刚好放假差不多时间也是从上海搭高铁去苏州玩，所以他是说他们那个整个朋友圈都是好像行程码还是绿码忘记，因为健康码跟行程码是不一样的，
对，
行程码掉的是你的踪迹，
对，
然后健康码掉的是你接触的对象，
对，
所以好像是他们的行程码就是突然变成橘色黄色，
那真的是很 也不是说没有隐私，只是你看就是相对的好处是什么，就是他们人口这么多的时候，当然大家都可以截图就好了，你知道吗？
啊、
就是这种方式。
对、啊、对、啊，当然还是有人会截图、啊。
对，但是有一些他要看很仔细，真的会看你是不是你的名字跟你的那个
日时间、
日期跟时间。对，
有些看的特别细的是，连时间都会看，就是你不能拿早上的截图给晚上
看。对。对，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如果真的都有好好的做好这些配套措施的话，那对政府来讲，他们去监控这个疫情的控管的话，相对源头就会找的比较明确，所以当然就是这也是他们的好处的地方。只是如果假如说你有一天还是想要在中国长期生活的话，就你可以思考看看这种样子的隐私权你是不是有觉得有被侵犯到，因为对每个人来说隐私权的定义都不太一样。
但是我必须说，当你决定要去中国生活的时候，
隐私权就没有，
你就是要抛开隐私权这个议题了。
对，其实有时候有些人就会说在生活中我没有不好啊，但前提是你到底会不会去思考这一些东西，然后跟对你来说重不重要。像我们两个的话，我们两个就很喜欢思考这些东西，这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在中国长期的生活下去，
就是会想要赶快逃离。
对，就算是你就是这样生活，然后这样工作其实也不错，只是不好意思，我们就是台湾人，然后跟我们的思维就是没有办法抛开跟政党、
就是、
还有政治，
对啊，
跟隐私权的部分。那就我们很喜欢观察中国社会议题，但是我们可能不太适合生活在中国。对，短暂没有问题。
对啊，但是我觉得体验一下也还不错啦。
对，可以让大家就是感受一下，就是不同文化下面的一些 管控方式不太一样。对，
好的，这一集就当我们算是中国社会观察系列的第一集。
对，
应该算是蛮 refresh。
对，希望可以大家 refresh 大家的一些想法嘛。那如果有任何的一些新发现也可以来跟我们做分享。
好，那我最后插个话，就是因为刚好今天早上我们看到一个听众的 IG 留言，然后我们没有要特别念，因为很长，然后只是还蛮感谢的，就是因为他其实是透过之前 KKBOX 好像有在首页上面有做一个系列分享主题的推荐，然后刚好有看到了我们的第22集，然后他就人很好的就把接下来的我们所有集说听完。
对，真的非常感谢居然有这样子的粉丝，就是
对，因为我们其实前期的时候，我们不管是音质还是整个在聊天的时候都还没有状态特别好。
对，然后加上其实因为我们的互动率其实一直都不高，那
对啊，
我们就是只要久久收到一次这种
feedback，
对听众的留言的话，我们都会非常的开心。
对，好的，那就谢谢这位听众。但是我希望你可以早点睡，因为我们两个就是都是老人作息，所以我们他其实算是
凌晨一点左右传的。
对对对，他其实凌晨一点左右传的，但是我们两个都是早上起床后才看到。
他还祝你生日快乐。
好的，谢谢
谢谢这位听众的留言。
好，那今天这集就到这边，如果喜欢我们节目内容的话，不要忘了帮我们留言评分5颗星，并且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节目，
或是有什么建议也欢迎到我们的 IG 画下底线 in your can 私讯告诉我们。那我们就下集见咯，
拜拜
拜拜。